好，谢谢谢谢玄玄，谢谢茉莉带金拜尔玄玄主持，还看到了家人们，放完长假都回有些回来了，有些可能还有事哈。那我看到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其实是我介绍的，就是在我没退休以前，现在还我们都还常在联络，就是祷告殿的一个同工叫 Jessica 牛啊，欢迎欢迎，因为我们如果在实体教会啊，一开始讲道前要欢迎新人嘛所以就感谢主感谢主哈。那好，我们开始讲道哈。那对，就是现在就麻烦那个玄玄帮我们放投影片吧，好吧，谢谢。对，王启王诺哈，感谢主。这个是我们最近在读经的进度，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其实我们是曾经读过第九章第十章，然后呢这一周应该预定应该是十一章十二章，但是明天我们是祷告会，所以今天我讲到的内容也带到了。然后再下一周呢是十三章十四章，也是到下周大家还可以回味。今天内容很多，但是呢我们有一些部分哈，因为是故事性的，就有些经文可能我们就不是说完全很细的把它写出来，但是大家都目前都读过或者是曾经读过就比较了解。那王曲王诺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想到就是不是我们历朝历代的哈，就是说改朝换代这个是一个想法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扫罗王从刚开始到后来第十六章整个七章的过程，这个王起王落那至于说改朝换代似乎可以，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段撒母耳记的话呢，那也就差不多也是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有先知有上帝的话语但实际上不完全一样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很深入的，就是今天的茉莉所带的诗歌，其实我们是从看得见的王到看不见的我们心中的王，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撒母耳记上讲的扫罗王，然后最后接他的是大卫王，这两位呢其实代表我们心中的王的更替那这个是有差别的，他们两位有非常接近的地方今天我们都会说到所以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叫扫罗王，王起王落只用了七章的时间这个信息就是第九章到十六章。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因为这个就跟改朝换代不一样，因为这个王起王落虽然他落了，但是他表面上看起来看得见的他的力量还在，他甚至于还追杀大卫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耶和华对撒母耳记撒母耳说，第八章这可以说是前言因为到底以色列人要不要立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个是撒母耳记的上的八章七节我们看下一页。实际上呢这一段经文呢代表了上帝对于立王的判断旨意，所以好像他答应了，但是他的心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上帝对立王的旨意是上帝觉得人自己想做王，又想找一个合乎自己意思的王，反而是厌弃了撒母耳以及撒母耳所传来神的带领神的话语先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基督徒怎么应用在这一段呢？ 那如果说有一天基督徒是不是有一种情况上帝会说你是在厌弃我，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些基督徒少数吧不断的换教会当然我们是可以换譬如说因为地理环境还有这个习惯不太适合 总是可以换一次两次，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位以前我们退休以前的有一位同工啊，他其实后来就走来走去，他一年中换了四次教会，因为他就很有主张，他到每一间教会呢，一开始都很热情，都很能够做事啊，但是他也很有意见啊。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教会没有照他的意思走，他就离开这个教会了。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例子哈，也就是说，或许神圣灵会对他说吧，你怎么老是厌弃我的教会呢？当然，教会都是一些软弱的，甚至于我们都是所谓的在被神在改变的工程中哈，工程中请见谅啊，就是大家都有不堪的地方。那哪一间教会是好的呢？如果他总是换教会，那就是怎么样？就是厌弃王了哈。好，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啊，因为我们今天要稍微快一点。经文的内容是很故事性的，有撒母耳记上啊，就今天第九章开始啊，有一个便雅悯人叫基士，便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哈，是个大财主哈。后面括弧，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他的，身体比众民还高过一个头。我真的很难想象高一个头是多高哈。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找驴。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也可以说以色列第一个王的开始的序言是一个年轻人去为他的父亲找驴啊。那这个经文上所记录的这一个年轻人呢，我把它归纳出来是下面的这个投影片哈，就是基士的儿子呢，扫罗高大俊美，以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高富帅，是不是很富有呢？一般，因为今天经文里面说到他的名字本身，他这后面就叫大财主，他有多大的财主不知道，但是他至少有很多驴。第二个，他还有仆人，可以陪儿子出去，这个就不是一般的说贫穷家庭啊，所以他又高又帅，然后还有钱。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接着看下来呢，就会发现他谦卑有礼啊，并在小事上都很忠心啊。他帮爸爸去找驴，然后也很担忧哈，善良孝顺啊。内容我们就已经读过了，我们只能回顾一下。就是他跟他的仆人讲说，我们找驴找了怎么这么久没找到啊，没找到那爸爸会担心，所以我们还是赶紧先回去吧啊，我们另外再去问问看可不可以问到先知。这个地方你看到了，他又善良又孝顺又体贴父亲啊的记挂，对不对啊？然后呢，就在找驴的过程里面，最后因为找不到驴啊，就想要去找一个先见啊，就是当时的人呢，总觉得有人可能可以预卜啊，这好像说你想要问什么，他可能会告诉你，可能确实上帝也允许那样的人在当时存在啊，其中有一位就是扫罗啊，不就是撒母耳啊，就是这位先知啊，神引导他呢，就是在找驴的过程里面中，真的就遇到了巧遇先知撒母耳。那但是呢，这个扫罗完全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他即将要受膏为王。那从我归纳的这两章的这个啊，这几段经文来看呢，这个扫罗哈，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我发现他真的是怎么样？真的是单纯又善良，对不对？很单纯嘛，而且很善良，而且孝顺父亲啊，然后他自己算是好家庭出来的，但是他却是完全不知道啊，当然不知道哈。那在这里呢，我就想说，先提醒大家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是人之初性本善。那我们讲的人之初，有的时候刚生的娃哈，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看现在的扫罗啊，起码也得二十几岁了， 那真的还是性本善，对不对啊？那我们就继续看啊，看第九章的后面几节哈。扫罗在找驴的过程里面啊，他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我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人的君，他必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于他。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说的，他必治理我民。好，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上帝的心意啊，上帝真的是要呼召他，要使用他，要拣选他做一个器皿。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要做的事情是，上帝已经看到非利士人啊，强敌啊，正准备要来攻击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没有王，没有人带领哈。那而且确实已经开始欺压百姓，百姓已经哀声上达了上帝。神因为眷顾百姓，也因为要使用一个器皿。啊，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下一页哈，我们看扫这个，我把它归纳出来的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故事性哈是很难一句一句讲哈，但是我把它归纳出来呢，就是说扫罗带着仆人为父亲去找驴，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呢就是这样兴起的，就我们没有想到过的，对不对？被神安排在小事与巧合之中，真的。我们如果看过前两章哈，就是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都是小事，都是小事，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找驴也是很小事，遇到谁也是很小事，给他两个饼也是很小事，很小的事情上帝在里面都有意义哈。那其实我们要看扫罗的生命其实马上就要改变了，因为他要被高作王，虽然他还不知道，但是他的生命马上就要改变了。但是生命的改变呢，我们有的时候说要大起大落，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有个翻天覆地的事情发生，但也未必。扫罗现在要改变生命，他立马呢也可能就会改变生命，因为我们往下看就看到了。但是他现在怎么样，他并不知道。那我们的生命改变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其实是平平淡淡，像扫罗一样啊，有些人呢可能是大起大落。那我自己觉得呢，这神安排很多的小事哈，来带领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现在的和过去的模样，还是现在的光景。那我就说我自己哈，我当时移民呢，为什么要移民新西兰呢？也是小事，因为为了孩子的教育啊，这个台湾太卷了啊。第二个，为了什么啊？当时也为了说这个政治局势不稳定啊，这都是一般事情，一般人都这样想。哎，我就啊办了移民，就到新西兰了。到新西兰就走进教会了。走进教会呢，那我就想，上次前两次我曾经讲过，本来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已经住了，已经住了27年了，住了27年，我没有搬过啊，似乎上帝没有叫我搬，而且在这个房子里面呢。上帝也成就了他很多的福音，他自己很多的这个他自己的善功都利用使用了我们这个房子。而我回忆起来呢，这个房子所以会买的是因为当初有一只兔子，本来我们不买的，有一只兔子引导我们家就买在 屋底下，我们就这样买了这个房子，直到如今还住着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的全职侍奉。我本来在55岁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将来会做牧师的。我不是一个牧师的家庭，我信主也都是45岁才信的。所以到了55岁的时候呢，我记得很记得很记得，那也就是20年前了。20年前的时候呢，教会的牧师出缺，然后呢，同工会呢就觉得说我好像带小组还可以，然后还有也做了执事会的这个主席了。当时，他们就说，那你就派你回去受神学装备吧，到我们的中派的神学院去上一年的神学。我当时呢就觉得说，哎，我这个年纪还上什么神学了？我也不想做牧师，我就跟他们讲了。但是那一天呢，我跟我的妻子就在客厅里面，因为，就是焦灼犹豫之中呢，我妻子也说，哎呀，这一趟我们好不容易在这边，结果我们回去要回去一年呢， 结果呢，突然呢，就是那一天就很奇特，就从我们的窗子往左手看的窗子外面呢，就起了一道非常非常明显的彩虹。新西兰彩虹是非常明显的，嗯，我想杰西卡是知道的，还有在这边的山迪啊、罗弟兄都知道，非常明显。可是那一天呢，就在我们很焦虑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道彩虹。我就跟我太太讲，我们才读过彩虹之约啊，那肯定就是上帝心意，我们就回去吧，就这么一下回去了。这一回去读神学了，就代表了我要全职侍奉了，所以我回来就做了传道人，就做了全职侍奉，就这样子。所以各位想想，是不是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相信各位不一定做传道人，各位到了今天这个现在的这种情境，还有现在的个人的这个生命状态、生活状态呢，也都有神的带领啊。所以呢，基督徒我们是要换一个角度啊看环境。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带领哈，我们就看不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好，但是如果是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就突然会在神的恩典里面。啊，突然在小事中看到神的心意，啊，也就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虽然我们当时还不晓得为什么啊，就是茉莉今天唱的诗歌哈，我们都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很多事情没有看见的时候，神为我们安排的是永恒的路。我们总是想找看见的事情，总觉得啊，这个事情一定要很明显啊，有很多事情并不明显。但是我们要基督徒特别要靠着圣灵啊，在我们的心里要显明啊。看看下一页哈，谢谢。好，简单的来说呢，神对每一个人的神拣选扫罗跟拣选大卫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也有类似之处。各位想一想，神拣选摩西跟拣选约书亚也不一样。摩西就大起大落了，他就遇到荆棘，看到荆棘焚而不毁啊，摩西从自己很觉得很卑微被拔起来做王，那一路来摩西就表现他不叫做王，但是他等于是代表耶和华的领袖啊，那他一路来的都没有啊没有骄傲，只有一次最后击打磐石，就这么一次啊动了血气。啊，上帝都看得到哈，所以一样，在新约时代，神拣选彼得跟拣选保罗也不一样哈。那我们看这一页《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呢，撒母耳就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要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啊，这个是否定的肯定哈，也就是说，你不是就要做王了吗？这岂不就是你要做王了吗？啊，在当时的先知这样一高抹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哈。点点点，扫罗就转身啊离别了撒母耳，然后呢，神就赐给他了一个新心啊。所以当扫罗被高的时候，可能他都还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他当然会觉得还不错了，这个先知先见用油膏哈，那肯定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也都知道啊，用油膏抹是福杯满意嘛，是膏抹是有很好的分别的意义哈，各方面的意义啊，但是他不知道这膏呢就不一样了，但是光是形式上的膏抹，他能不能够成为王心神心中的王呢？还不行，所以呢，神就赐给他一颗星星。这个星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可以体会，他可以对神有感觉了。他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他的心可以通灵了。原来是就是看到眼前看的事情，但是当他有了一颗星星的时候，他这个人生就应该有所改变。所不同的是，就是他以前是靠着自己的肉心在过日子，但是神不但膏抹他，也给他了一个新心，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也就是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上帝岂不就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重生得救了。所谓重生就是新造的人，是一个有新的心，然后是一个新人啊。那新人跟旧人有什么不一样？在肉体上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心灵不一样的。我们的心是可以感觉到神的，是可以读懂圣经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说，当这样的膏抹的时候呢，这这 他离开了以后，当他带着这颗星星的时候，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呢？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就是撒母耳已经先跟他讲了一些他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在那点点点里面。那扫罗转身离开了以后，所遇见的事情跟撒母耳所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也受感说话了，他真的也就受感说话了，也就是说，突然他就被圣灵感动了。各位在旧约的时候还是有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灵永远都是存在的啊，都在的啊，只是在旧约的时候，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呢，圣灵是不会内住的，没有内住圣灵。但是呢，圣灵是在神的安排之下可以降在人的身上，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受感说话。所以很简单，撒母耳是经常是受感说话的，摩西也常常受感说话。那这个时候的扫罗突然就受感说话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体会到他这个人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受了圣灵的膏抹的哈，所以这个众人就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呢？难道他也列在先知中吗？他也成为先见了吗？我们看下一页啊。于是撒母耳就这一段呢，我就不读了哈。这一段呢，撒母耳就还是按照人的规矩，他为了要让扫罗做王这件事情啊，成为民众都知道。现在目前是上帝知道，扫罗知道，上帝知道，撒母耳知道，连扫罗自己都不太清楚。但是呢，撒母耳要在众人面前来立他为王，然后还特别经过了一个程序叫抽签，那最后抽出来的是他。然后一看呢，就说哈，那个人众人就找不到他了哈。抽出他的这个基士的儿子扫罗来以后，众人就找不到他了啊。就问耶和华说，那个人到哪里去了？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之中。耶和华知道他躲起来。其实这个藏在器具中，可能也不是故意躲的，他或许就是在忙着他的琐事。所谓器具，我也查过，这 package 就是package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物件所在的地方，也许他在忙着什么事情，就是这样说啊。那他确实就不知道，他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他并不是很谦卑啊，他还不知道，他只是不知道而已。众人就跑过去，他把他领出来了。他在百姓中，他确实身高比人高了一个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可有比他高的吗？众民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各位，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看所归纳的哈，我们快一点看，就是有归纳的就会比较清楚，要不然这个字句一句一句解释就很难。但是我们今天必须在这七章里面呢，把王起王落哈一个概略的跟大家讲，那然后我们每一周读经的时候还可以细致的分享哈。扫罗被神膏抹就能受感说话，这是可以说是圣灵已经让他有感了哈，成为对神言语有圣灵有灵感的新人啊。基督徒受洗重生，有圣灵内住，成为一个能听懂神说话的人，也就是对应到今天，就是基督徒，就是被神抬举了。本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天上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都没有办法体会。我现在在跟各位讲的道，或者我们平常周间所分享的啊，要在一个旁边的一个旁人来说，一个没有圣灵的人来说，他都说你们在说神话，说幼稚的话啊。但是我们有圣灵，我们就听懂神说话了哈。先知与君王合一，受百姓拥戴。这个时候的扫罗，他真不知道他已经的身份彻底改变了。一方面他受感说话，被众人看见，众人认为他就是先知了哈。然后第二个，又被扫罗说他就是王，而且是大家抽签抽出来的，就扫罗用这个方法让大家觉得这个不是内定的啊，而是你看大家抽签啊，以色列人当时抽签呢也觉得这个是问神的方法之一哈啊。现在我们 做新约的基督徒不抽签了哈。好，那么基督徒被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那有君尊的祭司呢，其实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第二个啊就是我们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也说我们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是他如因背负把他背出来的，要让做圣洁的国度，属他的子民要做啊。这个有君尊的祭司哈，有君尊的祭司呢，就是能祷告，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能祷告，而且当我们能祷告，我们在一个家庭或者在一个工厂啊，在一个职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神做我们的盾牌，神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权柄来源的时候，我们就像王一样，因为有谁能够通天呢？有谁能够用祷告来摇动神的手呢？啊，当然用摇到神的手，也有人说这样的说法不太好哈。但我们比较让大家知道一下，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祷告，上帝赐给我们权柄，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其实也就是跟扫罗王是一样的啊。我们看下一页。好，接着下来呢，这个扫罗王就被膏了，被膏，而且众人也看出他是王了，而且说了什么"吾王万岁"，也就是看到他一方面有神的心意，二方面呢，啊，他个子确实高啊，然后长得又是魁伟啊，就是很像这么一个王哈，是他们要拥戴的。那接着下来的这个第十章呢，啊，就开始亚门人就来了。菲利士人还没有来以前，亚门人就打来了哈。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说，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成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了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走了，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也就是这个扫罗呢，这个旗开得胜了，他刚被高利做王就打亚门人，而且他在打亚门人的这种心事哈，其实也都很崇高哈，也就是说，他明明是在田里放牛啊，他刚放牛完了以后，他听说他被高了以后，他还在放牛，他放牛的时候听到百姓哭，去问百姓为什么哭，百姓说亚门人欺负来了，他就发怒了，神的灵大大感动他，这个地方很重要哈。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神的灵感动我，就安静下来祷告吧，这也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灵感动扫罗发怒啊。有的时候神的灵会感动我们发义怒，有的时候上帝不是叫我们都温温和和的，有的时候他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怒的，但是是发义怒，不是为自己发怒，是为以色列人发怒，是为上帝发怒哈。所以我想就说到这里，我们看下一页，他就打胜仗了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百姓呢点点点就对撒母耳说啊，说那现在打了这个胜仗了，那扫罗现在可以说是有功啊，非常有功啊，是一个名将啊，这个出师大捷啊。然后呢，就说了曾经有过一个匪类啊，在扫罗被高为王的时候，在旁边说了一句闲话，一个风凉话，说这个人还能领导我们吗？啊，这个时候呢，这些百姓呢，其实也就是说，扫罗啊，你现在真的可以领导我们了。当时撒母耳说高利的时候，我们还真没看出来你这么行哈。你现在真的是一场大胜仗啊，这个像是一个非常非常英勇的将军哈，还有一个大元帅一样的，很有办法的就打赢了第一仗。 而且确实是大获全胜。然后呢，那既然当时那个说风凉话的人要把他找出来杀了吧。扫罗说的是什么话呢？扫罗说，今日耶和华要在以色列人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要到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都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正式立王了哈。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大大的欢喜。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今天的扫罗，我们看下一页哈，下一页我把它归纳出来就比较好讲。扫罗被告之后仍然在田里放牛哈，我在这个地方先透露一下，其实各位想一想，大卫是接替扫罗做王的，大卫在被告之前是不是也是没有什么知道，他被他自己的爸爸的忽略了哈。等一下第十六章我们看到他在干嘛，他在放羊，一个放牛一个放羊，有没有很接近的地方呢？上帝真的很幽默啊！上帝不让我们看到这两个王最后的不一样，跟他们的先前似乎也不一样，不，他们先前是基本上都很接近啊。好，扫罗被告之后仍然在田里放牛，听闻亚门人欺压亚比的百姓啊，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而发怒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神让他发怒了，他因为如果不发怒，他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带领百姓打仗啊，他就知道了，圣灵感动了，他就把牛切成块，这是当时在迦南地区那种要出去誓死一战的时候的那种风俗习惯啊，他们以色列人当然也学会了啊，这个或许上帝也感动他，就用这个风俗嘛，就是把牛切成块，意思就是说，其实很简单，这个就是说你死我，这一场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如果说我们打赢对方，我们就要把他们撕成块；如果我们打不赢，我们就会被他们撕成块。这个牛的结局一定要临在对方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我们奋勇一战哈。叫背水一战，一定要好好打，所以这个就叫把牛切成块啊，动员以色列人征战，首战大捷，三路击杀敌军溃败，扫罗获胜，全面获胜啊。但是他没有骄傲，在这个地方都没有看到他骄傲哦，在这个地方都没有看到他骄傲，然后呢还能够饶恕那个说风凉话的人。撒母耳在吉甲献祭立他为王啊，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会靠主得胜，我们有好多的时候靠着天然人好像走入了死胡同，但是当我们在人的尽头祷告的时候，靠着圣灵，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而且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甚至于我们能够想出过去没有想过的方法，那上帝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带我们走出困境，突破仇敌的围攻。我们看下一页，经文比较多哈，所以我们看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了。这个时候呢，撒母耳为什么要对百姓说呢？因为撒母耳要开始教导百姓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你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的是耶和华。你们见亚门人和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当时这个立王的过程也确实他们受到威胁哈，所以就立了王啊。那其实呢，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要求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行一件大事，这是割麦子的时候，我要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来，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于是撒母耳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就惧怕，知道啊，验证了就是撒母耳所讲的，他们要求立王，神也立王了啊，不表示神原谅他们了啊，因为他们确实得罪神了，神。他们就害怕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害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 却不要偏离耶和华，要尽心尽力的侍奉他。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耶和华立王的心态，为什么立王？我们问的问题就是，耶和华明明就不希望以色列人立王，因为他就是应该是王，而且他立的先知代表他说话，也就代表他就是王。但是当人民要王，然后呢，又看到有外族来侵略的时候，他们就要求立王。这件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但是耶和华看起来，耶和华是带他们出埃及，什么阵仗耶和华都带他们赢了。约书亚记整个都是神带领他们得胜的，既然都得胜了，而到现在一被外人欺负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没有王不行啊，这就是耶和华生气的原因啊。他们厌弃了耶和华，不愿意他做王啊，他们觉得耶和华做王好像打不过别人啊，都忘记了耶和华带他们出埃及过约旦河的啊，种种的神迹奇事都忘记了哈。我们看下一页。撒母耳提醒百姓啊，提醒百姓是犯了罪的，但是呢，没有关，上帝知道你们犯了罪，上帝也确实帮你们立了王，但是你们从今以后要听上帝的话，你们所立的王啊，我帮你们立的王也要听神的话，治理你们的王就包括扫罗也要听话啊，新王与百姓都要顺服神，否则会收回王位的祝福啊。主圣灵担忧我们啊，为我们祷告啊，圣灵为我们祷告，哎。罗马书里面讲到，为什么？因为他担忧我们。我们基督徒其实是本来是不配的，真的不配，本来是罪人该死的，却被上帝拯救了，不但拯救我们免死了，不做罪的奴仆了，而且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真的就好像看不见的，我们心中就是耶和华这位万王之王住在我们心中，按照圣灵让我们看起来在人中间，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成就，就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做王，岂不是吗？我们做基督徒以后，特别是受洗归主以后，特别是真心感动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自己好像大了许多那是上帝允许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跟君王一样高的，能够在神与人之间做中保的祭司啊，那这位置是很高，我们感觉很高，是要感谢神啊，我们不要太自卑了啊，就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神在我们心中作王，神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凡事亨通，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和能力，那我们不要骄傲啊。所以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哈，那对。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看收回王的祝福，这一页我们再看一下，我讲两个例子哈。也就是说其实说到做王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特别是我做牧师一段时间啊，退休了，然后我看到自己的教会，也看到也听到啊，华人的众教会啊，洋人的教会也有啊，但是我就听到了至少有三位大牧者当时的开始啊，也跟扫罗是一样的，都是很优秀的，都是很爱神的，确实是一定的啊。包括什么呀，台湾的有一位叫朱子生牧师，他是真道教会，他讲道简单又扼要，而且呢确实能吸引人，简单的讲一些道就马上就有人决志受决志这个信主，非常非常有恩高有能力。还有一个新加坡的康熙牧师是这个城市丰收教会，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韩国祷告山的这个赵庸基牧师康熙牧师、朱牧师，当时都跟扫罗一样，成为又是带领教会的牧师，又是祷告的祭司所以他们又是牧师又是君王，确实是很有能力，教会也非常大非常大。特别叫赵云基教会的大的不得了，但后来他们堕落了，他们怎么堕落的过程，大家 Google 都可以 Google 出来哈。赵云基教会还有这个康熙牧师都因为财务出了问题，而那个朱子生牧师呢， 啊，却是因为这个男女关系哈，就是犯了奸淫啊，而且他犯奸淫是十年喽，有十年的功夫，教会有些人都知道，但是呢，他却是跟一个传道人的妻子有夫之妇啊，有婚外情，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仍然在讲道，仍然在服侍啊。教会的很多的同工都觉得说，不能把他这件事情张扬出来，让他继续服侍，继续拯救灵魂啊。各位，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上帝会不会使用这样的人？还是会。他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十年以后他才爆发，但是在十年过程里面，他其实早就被神看到了。其实他已经被废了，但是呢，上帝允许他仍然有能力，是上帝给这个可以说是败坏的器皿，仍然有机会帮上帝做拯救灵魂的事情。所以上帝用好人，有的说上帝也用好人，变坏了啊，好人变坏了，他还是用。各位想一想扫罗王哈，我讲到这里可能就是有一些大家都想得到啊。扫罗王现在没多久就要被废了，因为撒母耳已经警告在先，扫罗王没多久就要被废。但是呢，扫罗王再往后看，他被废了以后，他还是做王，只是他没有圣灵同在了。所以真正旧约的时候废王，王起王落，王起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生命也高升，他的灵命也高升，因为神让他受感说话。但是当他要落下来的时候呢，他这个王位好像还在，但是最重要是神离开了他的心，所以他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就已经落了，但是他的肉体好像还有能力。所以他在被废了以后，大卫王兴起的时候，大卫王刚开始还被他这个扫罗王追杀了13年，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神立王又废王。他立王，当他废了这个王的时候，还有一段余波荡漾，还会使用这个废王去做很多的事情，先做拯救灵魂的事情，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再做怎么样摩朔大卫的事情，也就是大卫要成为后来的王，他就必须被摩朔啊，那谁是工具呢？啊，扫罗是工具。工具跟器皿不一样，工具是拿来磨塑器皿的。所以呢，扫罗本来应该是做器皿，但是他做来做去呢，他不听神的话，他就变工具了。当他做工具的时候，他去磨塑，他去追杀大卫，大卫到最后呢，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这个真正的王了啊，被追杀十三年。好，我们看下一页哈。好，这一页，我们还没有看完哈，看看哈，对，啊，这一页我们就直接看，就这个经文十三章了，已经到十三章了。十三章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扫罗照着撒母耳所约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没有到吉甲，百姓也没有离开扫罗散去。扫罗对说，燔祭和平安祭要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子来，而非利士人又聚集在密林，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人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米雅比基。扫罗数点人数约有600人，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废了，但是他现在还可以数点人数，他还可以继续打仗。好，我们看下一页。可是他已经被废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哈，我们说一个人，甚至于特别我们容易在教会界容易看到有一些人很有恩高，但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骄傲了，他忘记神了，他就是主啊主啊啊 好像做了医病赶鬼的事情，但是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他，因为他没有他不是遵行我的话做的，他是靠自己做的哈。所以谦卑的扫罗王在神的面前做王了，谦卑的本来是谦卑的扫罗王，但是呢，后来呢是本来是他在人的面前做王，但是现在他其实在神的面前做王了。这个两者不一样哈。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刚开始是很谦卑的，特别是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能够讲道，我们刚开始很谦卑，但是讲着讲着好像我们都有把握了，有些事情不问耶和华了，甚至于有的时候逾矩了，超越了神的限度了，那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神的面前作王了，这是一个大忌讳哈。不听神的话，然后还要去做神的事情，那就是在神的面前做王了。撒母耳与他在基甲有七日之约啊，但扫罗却等不及。我们看下一页，这个七日之约很重要啊。这个七日之约，谦卑的扫罗啊，对，七日之约，我们回顾一下第十章哈。第十章是撒母耳在前面告诉他说，你将来会到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刚才他献燔祭的基甲，在那个地方他要会遇见有先知下来，然后神的灵必大大感动，你要受感随说话，兆头会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然后呢，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你其实就可以打胜仗你一定可以打胜仗，你打完胜仗以后你在我之先下到基甲，我必在那里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颗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就应验了。就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了，这一段我们漏了这一段，就是当他赐给他星星的时候，撒母耳曾经跟他讲，你先下基甲去。那基甲这个地方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哈，对当时的扫罗王也很重要，对以色列人也很重要。我补充了，我会在这个群里面发哈，就在基甲，我们看约书亚记就知道，在基甲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行割礼，整装出发。在基甲的时候，这个扫罗被呼召被神呼召，被神感动，在基甲，然后呢？被高利然后他在基甲等候七日之约，他在基甲应该要等，他已经等了，但是他等不及，撒母耳还没有来，撒母耳跟他说了第七日我会去，但是他已经等了七日，但是在第七日没有来的时候，他就先献了祭。其实在等七日这个很重要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以前我看到的时候，甚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觉得好像神太严厉了因为他似乎他也等了，而且他献祭，他是因为他觉得非利士人来了，如果他不祷告祷告不行，所以他就要献祭，结果他就真的献了祭，他没有等。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神是告诉我们先知所代表的其实不是人可以取代的。当我们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祭司，我们不能够自己去烧香，我们不能在旧约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都被击杀了，那扫罗还能够活着被废已经不错了哈。我们再看下一页，基督徒已经有圣灵内住，并且尝过主恩的滋味，不可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内容虽然多哈，但是大意上就是这样哈。各位在仔细看的时候，就会看出这些归纳出这些重点，就是说，如果从扫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是已经被圣灵感动了而且呢，他确实尝过主恩的滋味。也就是说，他好端端的，他一个放牛出来，然后被神感动发怒，然后就开始号召百姓就打仗，他就能够打个全胜仗，这难道不会感动他吗？他难道会想是自己聪明吗？他肯定是就是尝到主人的滋味了而且他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最重要的是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哈。 我们看下一页。啊，对应着希伯来书很重要一句话啊，希伯来书前面在六章第五六节的时候讲过哈，有一些尝过，有一些基督徒尝过主恩的滋味，而且与圣灵有份，但是仍然怎么样？仍然这个偏行己路啊，仍然这个偏废了神的道啊，甚至于违逆了神的道。那希伯来书接着下来第七章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六章七到九节呢，就说了什么？就说了一个比喻。啊，这一看就懂了，我觉得圣经实在是太美了哈。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同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种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就必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嘛，我们虽然这样说，但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是近乎得救。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看到了是什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讲的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就是神已经降春雨秋雨，屡次的滋润了这块地，它应该是长出蔬果，长出好的菜食，但是不但没有长，而且长出野东西来了。这个上帝是不是要把这块地废掉了呢？要废掉。所以这个话就应验在，其实在扫罗的身上。在扫罗一直都很好的状况之下，上帝拣选他，上帝浇灌他，上帝用圣灵啊来让他受感说话，给他一颗星星，这是多么多么大的恩典啊。也就是说他这块田呢本来是没有人耕种的，上帝又浇水又施肥的啊，又给他啊好好维护，他就应该好好长东西，结果他长出了野东西了，他长出了他心中的私心，他长出了一个不顺服神的心啊。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对，在我们看下一页之前呢，对，我们看下一页之前呢，我们就要说我们明天可能祷告会就要用一段经文哈，就是要等候，这个等候非常重要啊。以赛亚书说了怎么样，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要重新就如鹰展翅上腾哈，奔走的必不疲乏啊，行走的必不困倦啊，这些就是我们其实很重要的要等候。那等候最重要的就是在那最后一天，有的时候我们等了一段时间就等不及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什么事情是真的求神，我们已经求了，有极甲之约了啊，我们已经求神了，也都尝过主恩滋味了，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做的，我们有这样的感动，但是呢确实不等到最后 就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情啊，不该做的事情。好，我们看这一页了啊，就基督徒既然经过神的作为，也与圣灵有极甲的七日之约啊，该在祷告中回到起初的爱啊，不可忘记伯特利看见天梯，就是雅各哈啊，不可神提醒雅各要回到伯特利啊，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到你本地去吧。这是雅各的故事。雅各为了躲他的哥哥，在舅舅家待了二十年，在二十年从只是免费的服务，到后来有薪水，到后来就是满载而归出来的时候呢，他将要离开舅舅家的时候，上帝提醒他啊，你要回到伯特利去哈。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这个七日之约哈，也就是说神与人立约，其实神有的时候对借先知或借圣灵，这在圣经上对我们说话，他都是会应验的，神是会记得的。那伯特利的之约呢，神也记得叫雅各回去，雅各就真回去了，他不能不回去，因为他在伯特利的是说什么，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似乎见到神，他就立起他枕头的那个石头，就是说神啊，你如果说保护我，一路保护我，因为他那个时候在逃亡啊，他说你如果一路保护我，给我吃的，给我穿的，然后又让我平安的回来，我就会把这块石头立起来纪念你，作为祭台。这是雅各自己说的，也是神感动他的啊，去了，真的一切都照顾他了，保护他了。 如果神不提醒他，他可能还不会回来，结果他就回来了。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呢，其实吉甲之约有很多的代表哈。吉甲之约呢其实代表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跌倒了又想再起来，就像再出发哈。所以吉甲是我们要再出发的一个地标，然后吉甲还是一个我们被高抹的地标，也就是说我们被圣灵充满过一次或者两次，或者是我们圣灵内住了，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过程里面会觉得有几次是特别特别的强烈的被圣灵感动会有特别特别的启示，这些都是吉甲的一个象征，都是我们有过吉甲的经验哈。所以吉甲是我们再出发的一个感动就是行割礼，然后洁净自己然后立誓为祭就准备出发。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吉甲呢一定要记得无论是任何事情，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要顺服神我们不能说懂了知道了熟悉了各样的技巧我们就忘记神了，所以我们就很可能就不得长久，而且是怎么样，就是其实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因着我们不信靠他，或者是不顺服他，或者自己做王，神慢慢离开我们，我们都不自觉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到最后呢，真的吉甲之约就从扫罗的身上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了哈那我想再看下一页。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常常攻击他四周的一切的仇敌，就是这些迦南地的人，他都能够打败他们打败仇敌扫罗奋勇的击败了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掠夺他们之手的人。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打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来跟随他。各位看到这里的扫罗是不是已经发威了呢？是发威了，但是神已经不理他了，神不理他了，因为撒母耳已经说把他废掉了，因为他不遵循神的不遵循神的约定所以他不等神，他就自己做了他的事，然后现在做第二件错事也要来了就是他又大大的打胜了亚玛利人。但是下一页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撒母耳对扫罗说那我们就不细念了因为其实这个经文的故事就是说你要去把亚玛利人全部杀光亚玛利人是什么，我们就简单讲它预表的就是扯后腿，亚玛利人是上帝最厌恶的，要杀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上帝一直没有把它消灭，非利士人相当于是外在的敌人。我们基督徒有两种敌人，一种敌人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常常扯我们的心照的人的腿，我们想要去敬拜，我们想要服侍神，我们想要顺服神的时候，里面那个老我一直在扯我们后腿，这个就是亚玛利人。然后非利士人是我们外在的敌人，环境的敌人，上帝允许他存在其实是操练我们我是简单的把这个介绍一下，要不然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分不清楚亚玛利人跟非利士人怎么样。在这里呢，神透过撒母耳吩咐他要把亚玛利人杀光，一个都不能留，也不能够掠夺他们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财物。但是呢最后两行呢撒母耳就问他为什么还要留了这些东西呢，我听到牛羊的叫声你应该把他们杀掉扫罗就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我也做了，我把他们都杀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把他的王这个压到吉甲来，看到没有，他也还认为这个吉甲就是他受高的地方他可以得胜的地方，但是在吉甲他同样他就是违背了神第二次了，在吉甲他没有等候神，在吉甲他没有听神的话，他留下了亚玛利人的王，他还留了他们的很多当灭之物，这个当灭之物呢就是所谓当灭之物我们就可以用现在的话语来讲呢，就是 世俗有价值的东西，这世俗的价值观认为可贵的东西，我们想留在身边，但是却是上帝叫我们要消灭掉的，那这些东西不要成为我们的累赘哈。但是呢，扫罗都留下来了，最后他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我已经把他们灭了，我只是把这个王请来了，但是百姓呢却在那些当灭之众中选了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啊，好像是好心嘛，又要献给神了。在这个地方呢，也好像是上帝好像又太严格了，不不不，上帝看我们的心啊，看得比任何人都准。好，我们看下一页，撒母耳就对他讲什么，讲了四句最重要的话哈。撒母耳说哈，如果大家可以在心里面跟我念，就是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这个我想我们也是明天的祷告经文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有些事情啊就祷告祷告就算了，有些事情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顺服神，就是顺服神。神不是说我们明明知道，但是呢我们确实没有顺服神，但是我们也心里懊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去祷告祷告就算了，当然还是很重要，祷告还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屡屡如此，总是不顺服神，然后把事情搞砸了就去祷告祷告啊，那是不行的哈。我们看下一页，好，这个就到了第十六章了。扫罗他就因为两件事情哈，就是撒母耳就对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啊，因为就是刚才讲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没有在基甲等够七天，等到撒母耳来，没有等到，没有等候，上帝不喜悦啊。现在呢又做了一件事情啊，留了当灭之物，还说要献给神啊，这都是不听神的话。就这两件事情啊，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这看出来撒母耳是语重心长哈，常常为扫罗祷告哈，常常希望他能够争气一点哈，这个小时了了，大卫不佳哈，长大了就不行了他这个本来是做平民老百姓的时候非常谦卑非常可爱，慢慢地位升高了以后，他的心也升高了，他就不可爱了。那撒母耳为他担忧哈，也伤心哈，所以神叫撒母耳就不要伤心了，你再将油膏满，我要差你到伯利恒耶西那里去，为我在众子之内要预定一个做王的啊。耶西叫他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要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我还有一个小儿子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若不来我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他，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膏了他，在他的诸兄弟中哈，他的七个兄弟之中高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接着下来就是大卫就接了王位了。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各位看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大卫的起来也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在田里面放羊。扫罗其实原来在家里面去找驴或者是放牛还是不知道哈，所以在扫罗的生命中显明了神的话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扫罗原来是怎么样，原来看不见，他还没有到那个位置，他就是谦卑的所以当我们在可以说是这样哈，就是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就算是抱怨神，有的时候也不至于惹神愤怒到要把我们废掉的地位，是废掉就是离开我们的地位。但是如果在神所赐的成功的顺境，我们却忘了以前我们跟神的约哈，或者被神感动的次数，而 就会被神厌弃，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我们大家要 警醒，我们有的时候在倒霉的时候，不顺的时候，还不至于太惹神愤怒，唯一是我们明明就是靠着祷告，靠着好多事情越来越顺利的时候，我们忘了神，甚至于做了神以为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想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就要从我们心中离开了，这就非常重要，以至于我们可能还在说神啊神啊，我在为你传福音，我在为你这个医病赶鬼，但是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做我要你做的事情，你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所以在扫罗的生命中显明了两句话，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句话倒过来讲，就是扫罗原来是自卑的，他就能够被升高，但是他后来升高了以后，他确实他又自高了，所以他就被降卑了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生命中看到好多好多的见证哈，也自己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警惕啊，所以原来扫罗是看不见而谦卑，但是后来看见名位他就自高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人谦卑哈，不是说在做市井小民的时候谦卑，而是说我们在事情上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真的能够谦卑啊，我们是不是在做慕道友的时候很谦卑，做基督徒刚做的时候也很谦卑，到我们后来做小组长就越来越不谦卑了，甚至于做到传道人就是非常不谦卑了啊，这都要小心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一句话，这很俗啊，这叫做小人得志哈啊，那我就说不要说是小人，我们就说罪人啊，罪人得志啊是很可怕的，罪人得了志以后常常就是骄傲的不得了啊，那罪人如果与其得志而被神厌弃，那你还不如丧志。也就是罪人啊，如果很倒霉也还好，如果罪人却是被神抬举，能够得义了得志了，但是却是忘记神，而且做出非常讨神厌恶的事情，那就很可悲哈。我们看下一页，最后一页了哈。好，这是一个归纳哈，就是人在罪性之中都是先自卑而后自高，对不对啊？是啊，无一例外。所以我们刚才看，我们今天所讲的，其实扫罗我们不要当个故事看，或者他是别人，他就是我们。其实人在罪性中是很容易先自卑的，我们总是很谦卑，但是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升高了都不知道啊，我们的表面是谦卑啊，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升高了呢？是不是把神越来越往旁边推了呢？无一例外啊，是早晚发生的事情。但神允许罪人呢、先自立为王，神也允许我们的罪性发作出来。所以为什么要让扫罗自立为王呢？就是让他的罪性发作出来，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看，也给我们看他的罪性。他就是原来很好很好，真的很好。但是他是真的好吗？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的好人，他只是机会还没有到，他只是还没有得到，当他得到的时候他就不好了，他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好得不得了啊！所以破碎老王立圣灵做王是神的心意，扫罗做王是先卑后傲忘记了神，基督徒老我做王直到被破碎，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做王，允许我们很骄傲，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越来越骄傲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就要破碎我们。当破碎我们的时候，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回到新的我里面啊。那不可豁免的生命是，这是一个历练的过程。扫罗如此，大卫和我也是如此，我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破碎以后的悔改。所以我们今后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看到大卫的时候，发现他的过程好像也一样，但最后他也真的犯罪了，但重要的是他被破碎以后他真的悔改了，忧伤痛悔哈，还是被神喜悦啊。王起王落在乎心中谁做王，到底谁做王，还是我做王还是神做王呢？不是看我们的嘴巴讲，上帝看得最清楚，立王废王全是神的安排，基督徒要找出心中的扫罗王，这也是我们明天祷告的重点哈，让神提醒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里面的扫罗王出来了哈，要 我们要废掉扫罗王，迎接大卫作王啊！神不与他同在，仍可能有能力哦。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说我现在还有能力，现在特别是我现在好像虽然啊身体不行，开了两刀被神救过来了。如果救过来了以后，我就自高了，我就觉得说我现在还能服侍，你看我真了不起，那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是神就可能不与我同在了啊。虽然我还能讲道，但是神就不与我同在，那是最悲哀的事情啊。大卫虽然也软弱，但是他确实合神心意啊，在被追杀了13年中历练成王。但你看这两个王啊，这个老我做王追杀新王啊，那这个过程我们基督徒也有哈，那就是一个征战纠结的过程，就是啊，我真是苦啊。何时离开这曲折的身体啊？就是那个老我在作祟，在欺负新王啊，欺负我们的圣灵啊。那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得胜了。这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基本上还不能免啊。我就今天讲到这里哈，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啊。谢谢玄玄，也谢谢大家，好，谢谢。感谢主，谢谢玄玄，对。